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看见不仅只是父亲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那我们母亲也是一样，儿女也是一样。我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叫做“不完美的家”？哈，这个其实我们在世界上面的父亲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因为圣经明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完美尚且知道，然后怎么样爱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父亲呢？的确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那可是我们却可以从神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计划，而且上帝的计划实在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有的父亲在一般的家庭里面都是父亲比较吃重的工作，那所以早一早出门晚上回来，有的时候父亲因为个性的关系，有的时候爱在心里口难开，那有的时候虽然是没有说，但是常常惦记着家中的各样事物。那其实真的是父亲有时候还蛮辛苦的，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不仅是父亲也是母亲，我们有责任，但是我们不是救主，我们需要忠心，但是我们不必靠自己完成这一切。那因为我们可以栽种，也可以这个浇灌，但是唯有神能够叫生命成长。这个是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说我栽种呢，亚波罗浇灌呢，唯有神将使他生长。所以我们要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把其他的就是能够交给神。因为神设立了家庭，家庭呢是神所设立的第一座生命的原谱，然后呢，父母亲是神所托付的这个栽种者，或者是培养的人，是园丁。那教会是神所预备的属灵的家庭，陪伴我们，也帮助我们地上所有的家庭，在跟教会连接的家庭都能够从教会当中得到支持。那因为神说了，他说他将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放在教会里面，基督里面，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神有这样的允许，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子的来使用它，否则我们就会明明我们有支持，但是我们却没有使用。然后呢，这个真正使生命成长那回归更新的始终是神自己，不是我们的努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要从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见这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的努力。所以我们儿女的好坏有的时候跟我们也没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讲到说，其实每件事情在上帝的手中都有预定，然后神也在我们当中做主为王。所以如果不是上帝建造的话，建造人就枉然劳力了。不是神看守，你再装再多的监视器可能也没用。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因为这个是所罗门写的，所以没有人比所罗门盖更多的房子嘛，所以他都这样讲了，我想我们应该要能够非常的幸福。那其中我们讲到的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当然在教会一段时间的你都会知道说，那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其实是原文是没有那个产业了，就是儿女是上帝的，不是我们的，那我们只能够扶持他，帮助他。那所以神给我们父母家庭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叫做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敌人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 羞愧啊。那家庭就是建代啊，是父母亲塑造儿女生命的起点。一根箭呢，哈，它需要箭不是永远放在袋子里面，它需要射出去。所以在射出去以前呢，这个箭呢，哈，它需要被制作。一个歪的箭呢，一定射不远啊。所以呢，在家庭里面，我们需要父母亲需要去培育他，让他能够在他幼年的时候就要他能够直。让他的性格是稳定的，是直的，然后呢，用我们的信仰价值，去塑造他，一点一点的去塑造他，所以儿女不一定记得你所讲的话，但是他会记得你怎么生活，以前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说，爸爸很爱你，乱讲，你打我，还把打到雨伞都断掉。我说没有，我说那个雨伞本来就要坏掉了。你看，我都不记，没有，其实我记得了，但是他也记得，那其实这个箭呢，箭的尾巴它就扣住在那个弦上面的，那个叫做箭尾，它扣住弦，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是需要经过训练的，那。箭的头跟后面这很多东西都需要绑的，绑哦，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不是讲一次就好，而需要怎么样，要绑定，要常常的检查，然后好让它，因为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一个部分都重要，因为就那么一根嘛，所以你需要箭本身要直，然后呢，接下来来讲的话，你需要在它后面。有这个羽毛，这个羽毛是能够让它在飞的时候它能够稳健，所以是我们管教它的时候，管教它的时候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太情绪，而且我们是需要在真理里面塑造它，好让它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个性，然后我们需要对准一个方向，就是给他一个方向，当然方向我们待会会谈到，但是箭它真实的作用就是往前飞嘛，那我们父母亲没有办法替他飞，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帮助他使他的品格能够正直，没有办法给他能稳定的羽毛，给他准确的方向，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在陪伴当中，我们不断的去缠绕他，所以这样子是才是尽到我们一个家庭一个父母亲所应该尽的责任。箭要放在箭袋里面，但是放在箭袋里面不是他的目的，常常箭袋里面乃是要让我们能够培育他，然后给他一个方向，给他一个使命，然后在所以神设立家庭的时候，那其实他说在就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愚妄人你不要看他那个愚就觉得他是个笨人，不是，这个愚跟智商没有关系，而是他选择不听。所以愚妄人的意思就是他选择不听，敬畏神才是我们家庭教育的真正的目的。因为我们到底是要培养一个能够在世界上面成功的人呢，还是身处世界仍然能够敬畏神的人？我觉得这个是神设立家庭，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神给我们家庭的命定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那他有很高的学历却不诚实，如果他有很好的收入却失去了怜悯，如果他在工作中很有能力却在试探里面面前的没有界限他赢得了世界的掌声却渐渐的离开神，这绝对不是父母亲真正盼望的归宿的结果。 而一个天国的勇士啊，他是在诱惑当中仍然能够选择圣洁，在压力当中仍然能够持守诚实，能够在黑暗当中仍然能够发光，然后在众人妥协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选择敬畏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在孩子还在健代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培育他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只希望我们跟外面的潮流一样，我们希望他能够有谋生的能力，我们只希望他能够有这个得着获财的能力。其实我跟你说，因为你现在是随便哦，打开报纸来看哦，那一些大公司的那很多的人，那很多的高管哦，因着很多的事情，然后就被锒铛下狱哦，哪一个不是这种人呢？哪一个不是人中之龙，对不对？人中之凤呢？但是他们就是不诚实，他们就是没有底线，他们就是心里面的目标就是只有想要钱。可是我们的神却期待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培养一些跟这个世界是有不一样价值观的人，我们是能够在众人妥协的时候能够依然我们能够敬畏神的人。这才是神给我们设立家庭，给我们当父母亲，我们所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神这个第二点讲到说，父亲的训诲啊，与母亲的法则是儿女生命的华冠啊。那父亲的法则跟母亲的训诲，所以你知道，在家庭里面不是只有父亲说了算，母亲很重要。好，那所以父亲一般来讲的话，比较关于管教方向、劝诫，还有生命的这个界限。那母亲呢，通常是陪伴教导啊、哦。那真的，我相信所有的孩子的启蒙老师都是妈妈。哦，学写字也是一样的，都是妈妈先教。哦，爸爸好像没有什么耐心教。哦，但是所以啊，那怎么样会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华冠呢？就是其实，当我们如果我们听父亲。哦，听父亲的训诲，领受母亲的法则，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自然有一个尊贵。为什么呢？因为、哦、其实你有没有常常听人家讲说，哎，这个孩子很有教养，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人家好像，哎，这小孩没有教养，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就不听话嘛，你如果真的听话的话，你就会让走到哪里，别人就说，哎，这个家庭，这个孩子的家，我虽然没有见到他家人，这孩子家一定不错，哦，一定是这样。所以父亲哦，应该成为儿女啊，哈，属灵生命的参与者。那父亲的爱不能够永远的这个沉默，哦，藏在这个沉默跟责任里面，那也要成为孩子们能够听得到的话，这是讲给一般的父亲，大部分的父亲讲的，因为常常真的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因为有的时候怕说一下子讲话讲太重了，或者是其实跟孩子讲话其实需要陪伴，需要陪伴他，所以在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然后但是我们却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成为这个家庭里面有君尊祭司的职分。每一个父亲都应该是家庭里面有君尊的祭司，哦，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出门的时候，孩子出门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祝福。那我们家中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那父亲也会犯错，谦卑认错，哦，然后成为这个全家的榜样。我记得在新加坡那个坚信浸信会那个我是在 Google TV 听他讲的啦。那邝建雄牧师，他说当他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教会的情况很不好，结果他就觉得压力很大，主任牧师嘛，压力很大，结果他就回到他大学时候的坏习惯，他抽烟，然后他躲在厕所抽烟，然后后来他女儿就问他说，爸爸你抽烟哦？没有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 然后可是他走了几步，他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子在我的儿女面前做这么不好的示范。就他就回过头跟他女儿讲说，他女儿对不起，爸爸说谎，我因为压力太大，我又回到抽烟的习惯。然后女儿就马上抱着他爸说，爸爸来，我为你祷告。其实儿女们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是一个落地的父亲，是一个也会犯错但是肯认错的父亲。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父亲需要做的。不要认为我们承认错误就好像我们丢脸，不会了，因为你这样子做才有办法让儿女们也能够学习怎么样在错误的时候仍然能够走一条恩典的道路。哦，那神设立的家庭，他就是要培养这个敬畏他的生命了哈。那这个敬畏啊哈，这个生命呢给爱是没有问题，但是啊哈，箴言的第一章的第十节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以随从。”十五节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要禁止你。”哦，你脚走他们的路，这告诉我们，就讲到是说，我们需要有界限，一定要告诉儿女们，你要有界限。哦，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你就绝对不要做。所以每一次在家里面的孩子，哦，现在的孩子哦，现在的家庭都一天到晚讲不要骂他，不要打他，不要让他不高兴啊。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教育他，我们不教导他，这个孩子以后真的会，因为圣经箴言说，你若是你，如果我们不教导他的话，是我们恨他。你恨你的儿女吗？不会嘛。但是圣经明明讲了，如果你不教导他的话，你就是恨他。好，所以爱如果没有真理的话，就会变成放任了哈。那真理没有爱的话，就变成压制。所以我们在爱中行真理的事。我们在爱我们儿女的同时，我们要教育他，要教导他。然后第三个，我们讲到我们前一阵子讲到教会的圣经的历史书，你们就看见许许多多好王生坏王，坏王生好王。哦，其实告诉我们信仰的传承呢，哈，啊，极其的重要，但是它不会自然发生。哦，那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啊，哈，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哈好的爸爸绝对不会哈自动的复制，哦，而且也发现一个令人这个震撼的事实啊，哈，就是不一定，好，不一定爸爸好儿子就好，所以哈每一代都必须要亲自的向神回应，信仰可以被见证。被教导被传承，但是却不能够靠着血缘自动的传承下去，不可能。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代替孩子相信神啊，对不对？我们可以教导孩子祷告，可是我们不能够替孩子亲自来呼求神。因为神每次告诉我们都说，你要来呼求我，寻求我，你寻求我就必怎么样，寻见嘛。可是我们为孩子祷告，孩子未必能够寻见，因为神要的是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儿女的时候，神讲到神没有说他有孙子啊，这也就是每一个人哦，不论我的儿女，我儿女的儿女，他们对神来讲都是必须要亲自面对神。好，所以那个大卫他虽然征战有能力，虽然他在诗篇当中他对上帝的感情的百分百，虽然他在敬拜赞美当中他全心全意，但是他的家里面一团糟。那他对他的儿女溺爱，于是这个讲那个亚多尼亚 那圣经的经文里面有记载到这个是个很帅的小孩，而且是最小的一个小孩。然后呢特别的讲了一段话，就讲到说他的父亲呢素常没有使他怎么样有忧闷呢，素常没有，然后最多只是说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于是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他要做的，他是王子嘛，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大卫的国度是非常的这个健全富有的，所以他父亲没有使他有任何的忧闷，意思也就是说他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可是就在这样子的境况里面，养育出来的儿子他偏行己路，他甚至觉得说那王位也应该是我的啊，爸爸那么喜欢我，对不对？那王位应该是我的啊，可是却不然哦。然后这个是大卫，他虽然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实在是有缺陷，但是因为后来这个八十八跟先知哦哈，拿单去告诉他说这个你不可以这样，因为当初就讲到的神，特别的是高立的是所罗门，他也应允了，所以他才去，所以说大卫王在他最后的时候，他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所以过去的遗憾呢就不能再重来了，可是我们在过去的失败当中，今天仍然是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让过去的这些的失败，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想到有时候过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失败，但是这些的失败绝对不能够成为拦住我们向前的原因嘛。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二个讲到西西家跟马拉西，西西家是一个好王，那他真的是个好王，然后他这个他洁净了圣殿，除去了偶像，恢复了敬拜，然后也在这个亚述大军来打的时候，他专心的依靠神，然后神打败了这个亚述大军。但是哈，这么一个近前的国王啊哈，他生下来的是什么？那个马拉西啊，那以色列人当中，那任职最久的国王任职了55年，是个最坏的国王之一，因为还有很多很坏的。然后他把迦南地的偶像搬到圣殿里面来，他在各地建了许许多多的拜偶像的祭坛，甚至于他也使他的儿女惊火，就是他把他的儿子献给，就是当作祭物一样的献给假神，所以神就使他被巴比伦掳去哈。那所以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们有两件事情可以提醒。第一件事可以警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信主侍奉孩子自然就会信主。信仰啊，需要真实的传递，需要陪伴，也需要有榜样啊。那第二个是让我们有释放。好，那父母亲不是儿女的救主，你可以流泪祷告，可以做榜样，可以忠心的教导，但是你不能够代替儿女行使这个自由意识。神给我们最宝贝的礼物就是自由意识。如果你想想看，我不晓得你对这自由意识是不是真的很理解那个概念了。如果你就没有犯罪的可能性，那犯不犯罪对你来讲都一样啊，不可能会犯罪嘛。好，那所以我们从一个好的王就生了一个坏的王，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有警醒，我们可以也可以有一个释放，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更看见上帝的怜悯。那在这个历代志下里面，那个讲到马拉西的被抓去了，好，所以耶和华使亚述，刚刚对不起，是亚述不是巴比伦，对不起啊。那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这个什么链钩，用 然后把他勾，这个还不是绑去，而是把他勾走哈。你看那个照片的话，你就会看得到他那勾是真的勾啊，就勾到肉里面，好，然后用铜链锁他，带他到巴比伦去。然后他在极难当中的时候，他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他本来就不信的嘛，对。但是当他在极难当中，然后他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的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哎，对不起啊，然后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王国位。那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好，然后呢？此后，马拿西在大卫的城外，从这谷类基逊西的这个边了哈，直到鱼门口，就他就盖了城墙，然后他就拆毁了所有的这个偶像的这一些的祭坛，然后他认真的来敬拜这位神。我相信，所以十六节说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哦，吩咐犹大人要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当他吩咐犹太人的时候，他会不会吩咐他儿子？应该会吧，会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么的敬虔，结果这个生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坏王。所以今天我们从马拿西的故事里面了，我们可以看见了，那今天他遭难，那上帝的恩典在，那只要他父母亲撒下来的这个真理、祷告这些榜样在他的心里面，也许很多年都没有他照常的偏行己路，可是有一天当他在困难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种子被唤醒了以后，他仍然可以结出那悔改的果子。所以、告诉我们每一个为儿女担心的父母亲，其实我们都是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爱，坚持的守住真理，也为他保留一条回家的路。这是马拿西，神的恩典在马拿西生命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亚门是一个极坏的国王、他坏到连他的臣子都气得把他杀掉了，把他杀了以后，然后让这个约西亚、起来做王，他才八岁他就起来做王，然后他就定义寻求神，然后这个当这个他长大了以后，他就把所有的他是最认真的一个，把所有的这一些的偶像都去除掉，而且当他听闻到，因为以前没有那印刷术所以圣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当他在修殿的时候，发现有一卷这个摩西的书，然后他就叫人念，他念了以后，他听见上帝的话，他就撕裂衣服。我们说这个人真的是心柔软到这种程度。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上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问弟兄姐妹的，你什么时候读摩西五经读到撕裂衣服？我想流泪感动的都很少了，对不对？何况但是约书亚他是这样子的认真的对神，约西亚是这么认真的对神。那所以这件事情你看坏国王生出好的儿子来，好国王，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生家庭不是神所写的终局。你的原生家庭会影响你，但是它却不能够决定你。你这个家族的历史可能会留下伤痕，但是绝对不能够限制上帝的恩典。你不必重复上一代的错误，你可以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你看八岁的孩子父亲那么坏，对不对？但是他却能够 坚持的走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告诉我们，原生的家庭不能够决定我们，也不能够限制我们。然后也许我们的父亲没有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但是靠着神，你可以成为下一代所需要的好父亲。好，从小没有得到足够的爱跟肯定，但是在天父的爱里面被医治，并将祝福带进下一代。我跟你讲，在许许多多的，你知道我们在中国人在19世纪的时候，18、19世纪的时候，从英国，从英国那边就有就是来到中国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剑桥七姐，那这些都是读剑桥的，然后有的是贵族，然后在这个七个人里面来自于6个家庭，6个家庭里面4个是单亲家庭，所以原生家庭不是我们的重点，也不能够限制我们。我们只要在，所以我讲说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不完全的家庭，但是却有一条恩典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给我们一个恩典的道路，但是我跟你讲，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读这个箴言，其实箴言有的时候它就是只是告诉你选择，而且真的就是告诉你选择。那箴言的第9章告诉我们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根柱子。然后他讲到说，他预备织酒，预备这些的宴席，然后派人去街上找人来吃。我跟你讲，你认真的去想哦，上帝所呼召的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已经预备好了，他有恩典，可是你要不要呢？所以完完全全在于我们的选择，你要不要呢？如果你觉得说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啊，我凄凄惨惨，悲悲哀哀，没有，这是你的想法。可是你有一条另外的路，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绝对的恩典，在他的路上，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你的思想可以被改变，你可以成为一个去给出爱的人。这一次年轻人要到台东去，那他们这次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预备，他们邀请这些参与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来发想这一些他们要服事的项目要怎么去做。其实这是个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操练，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有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别人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就讲到说夫妻的关系像一个宝盒，然后呢，这个就是你需要什么可以在这宝盒里面拿，拿了以后绝对让你满意。那可是你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规定的时候，就是拿没几次就光了，那于是你再也不能够从婚姻当中得到喜乐。那个规定是什么？就是你每次要拿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也要放一个东西进去。如果你只会拿不会放，那这个就不会成立了，拿2下就没了，所以期待的我们能够在神所预备的丰盛里面，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只是一个可以从其间得着丰盛的人，我们也必须要在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给的人，对不对？我们能够给，然后我们从里面得着，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生命的循环，让我们的生命从利益循环当中，然后转到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这个人的出生绝对不是神所写的终局，在于你的决定。所以第4个讲到说，我们家庭是有限的，那神的家可以，但是神的家可以伸出双手。诗篇里面讲到，他说神在他的圣所做什么？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什么？伸冤者。那神叫孤独的有家。所以教会的功能是什么？教会的功能就是要成为所有人的家。所以神设立地上的家庭，也设立教会成为陪伴、扶持，并且补足家庭有限的属灵 成为属灵之家。我成长的背景，我们是在一个叫做宣道会的教派里面。那宣道会的教派，它里面主要的就是宣教士。那我看到以前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家庭，那父亲因为得癌症，就也来到教会，就后来去世了。然后母亲要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男孩非常的叛逆啊，又想到说神把我爸都搞死了，对不对？他就对神也很愤怒。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宣教士。其实你不是每一个宣教士，可能每个宣教士，他们我们那个教派里面每个宣教士都很会读书啊，因为他规定了哈，要成为宣教士的都必须要哈要神学院毕业，师母也是必须要神学院毕业，哦，才有办法被这个总会差派。所以，可是我没有听他分享过，就没有听他讲到过。可是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啊，每一个礼拜都陪着那个年轻人，还陪他去露营啊，然后教会就是把整个教会清洁的工作发包给他的母亲，然后就是这样子帮助他。你知道这个孩子，我真实就看见一个很叛逆的孩子，在一般的水准之下，这个小孩子没救，然后很坏啊，可是他居然后来去当牧师了，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就是有这样子属灵的这个扶持，哦，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是要这样，哦，所以家庭呢，塑造生命的起点呢，哈，那教会提供这个跨世代的陪伴呢，家庭只能够做陪伴。因为家庭呢，是每一天在实践真理，可是教会啊，是在家庭的后面伸出双手来帮助他。有的时候父母亲讲不听的，那在教会当中有同侪，如果这些同侪又都不靠谱的话，那就完蛋了。所以教会不只是一个星期提供一场聚会的地方，也不是一场聚会就可以来传递真理，但是却不能够取代我们长期的陪伴。一篇信息可以感动人，但是却不能够医治多年形成的伤。那教会如果真的是神的家，就必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个，有真实的横向的连结。教会的生活不能够只有纵向的看着讲台，你看你旁边的人，请你看一下你旁边的人，这叫做有横向的连结。然后也要怎么样横向看见你身边的人，然后真正的家人不是聚会结束以后然后就陌生的离开了，而是有人记得你的名字，有人知道你的需要，有人愿意陪你走一里路。实在是说教会所需要的就是我们不是来这里进行一场礼拜，你的这个安排，然后拜着真实，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们还需要顾及到我们旁边的人，所以我们也要成为真实的、能够支持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带祷的勇士。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遇到没有办法控制的风浪，但是当父母的能力耗尽了以后，不知道如何祷告，教会有人替他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知道我们教会去住得很远但是我也看见就是我们教会的人分得很远可是我甚至也看见我们许多的姐妹们，他们有不同的祷告的小组，读经的小组。你知道我们需要有人来为教会的破口来祷告，我们需要在家庭里面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在这个破口当中为我们的家人来补助这个洞。所以当孩子离开神了，教会不能够只在旁边评论了，更要有人站在破口为他来流泪。这是真实 一个有生命的教会，祷告不是因为责任，祷告是因为我爱他。父母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但是祷告仍然可以到达。父母说不进去的话，圣灵仍然可以对人的心说话。所以教会必须是一个能够带祷的教会，然后教会必须要能够拥抱跟医治的胸怀。有一些人带着忧伤常常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带着忧伤，带着被伤害的痛苦来到教会，外表看起来平静，但是他心里面却暗自神伤。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眼目，能够看见这些人的需要。神的家要让受伤的人知道，在这里你可以安全的流泪，在这里你不会因为家庭的不完整而被看轻，在这里你的价值不是由别人曾经如何的对待你来定义的，而是由天父如何爱你来定义的。所以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目，我们不会因为人的外表，不会因为人的谈吐，我们就减少了我们爱他的真实。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的外表来决定，乃是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衡量标准，因为我们知道神爱他。所以教会是一个长久同行的家人，培育一个生命不是一场活动，而是一个长久的旅程。那孩子需要有陪伴，那青年需要方向，那夫妻需要扶持，中年人需要理解，那老人长者需要关怀。我们不能够只给人家一个信仰的门，却没有陪他走信仰的路。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这仍然是决定的问题，我们有预备那么多的小组，我们期待你能够来加入我们。那不仅只是从我们当中领受一些的恩惠，而是我们期待你能够来到这里施比受，你能够来到这里也能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一些的帮助。其实我所谓的帮助，你都不要想的那么的狭隘，好像就是我要给人家什么。不不不不不，我跟你讲，真诚的问候，真诚的拥抱，那真实的愿意聆听他所说的，常常就是支持他能够继续往下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信息就停在这里来讲的话，那 你也只是带着一些的压力跟责任继续的就回家了。可是感谢神，我们不需要只停在这里，因为有一个叫大卫之约的，那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说，我要他，神告诉大卫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然不离开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神亲自说我要做他的父，地上的父亲会疲倦，会衰老，会有限，那父亲可以陪伴儿子，但是却不可能无所不在，也不可能永远在。所以你可以教导孩子，但是不能够掌握孩子的心。可是呢，神亲自说我要做他的父，所以给了我们做父亲的有一个无限的盼望。因为虽然是说儿女需要榜样，但是我也没有把握我的榜样做得好啊。那所以呢，因着神说他要做他的父亲，所以当孩子去到父母看不见的地方，天父仍然看得见，这是我们相信的，对不对？那还是遇到父母不知道的试探，圣灵仍然可以提醒他。我们都不知道他会碰见什么事情呢，可是你要相信神说，他说我是他的父。所以当我们父母年老的时候，不能够继续陪伴儿女的时候，神仍旧是他永恒的父亲。父母不是孤单的把孩子推向未知的世界，而是我们愿意把他交在天父的手中。你知道这是神给大卫叫做大卫之约。我们讲说以前很多人讲说这个什么什么累代的祝福，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基督徒只有累代的 不，伟大的咒诅，我们基督徒只有伟大的祝福。我们有打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有大卫之约的祝福，我们有许多的神一再给我们的祝福。但是这些祝福是已经成就的事情，需要就是你决定，然后你愿意来领受。神的管教跟恩慈同时存在，所以神说他的后裔如果偏离，他就会管教。所以他的慈爱仍然不会离开，神的爱不是放任的爱。那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我们偏离的时候，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允许环境震动一个人，使他能够怎么样醒悟、哦、然后正如马拉西在患难当中他被带回神的面前，然后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人会失败，但是神的应许却不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在大卫的后裔里面，那后来他们有很多的王是好王，有很多王是坏王。好，不管是好王是坏王，但是至终，那基督从大卫的子孙里面诞生了。然后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虽然经过那么多的世代，那么多的困难，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然后最后神借着大卫真正把他真正永恒的后裔耶稣基督，然后建立了一个永远不衰残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我们相信，我们也愿意持守，其实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回应是，那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呢？哦，那父亲要恢复一个属灵的声音。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能够主持一个家庭的礼拜，但是你真实的要能够从一个最简单的话开始，孩子，爸爸为你祷告。你知道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要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有时候都会在门口为我们祷告，祝福我们这一天去学校的学习、哦、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用，我到学校一样调皮捣蛋但是你知道母亲的爱就是这样子像春雨一样，然后深深的浸润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深处。好，然后如果孩子们问你很多的事情，问你一些事情，你真的没有把握的时候，或者是会建议你，当你很有把握的时候，你还是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不是说现在，我是OK。哎，我是真的常常跟孩子们这样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虽然爸爸不完全，但是我盼望我们全家都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好，那父亲的声音不必要洪亮，却是要真实，而且不必要完美，却是要忠心。啊，那我们今天也要对母亲来说，那母亲每一天细微的陪伴、安慰与祷告，就像细雨落在孩子的心田。有的时候，当下我们看不见结果，但是神却纪念我们每一次忠心的浇灌，用爱浇灌。所以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那爱篇，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爱永远不会失败。那因为即便是我们不需要独自的要这个撑住整个家庭，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告诉我们的丈夫，那也要接受教会属灵家庭的支持。所以真的再一次讲到说，为什么教会要设定小组，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在这里交通，但是我们交通的事情不会全世界人第二天就都知道、哦、我们需要有人为我们祷告， 哦，我们需要有人真的在爱里面为我们祷告。那母亲们，常常在教会当中的母亲，是因为有时候父亲没有办法一同的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但是在这个时刻，其实说实在的，那你可以寻求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永远在，他知道我们的境况，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伴侣来祷告，求神也使他能够回转。我要对儿女们来说，其实你需要的是亲自回应神。信仰不能够只停留在父母的信仰里面，那即便父母非常的敬虔，你仍然需要亲自的认识神，你需要有与神有第一手的经历，而不是听我妈妈说，听我爸爸说。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起头也都是听我妈妈说，听我爸爸说的。可是有一天神会告诉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意。所以即便父母曾经亏欠你，你也不必永远的被过去所定义。在基督里，你可以选择饶恕，得着医治，也可以成为家族中一个新的起步。这是基督徒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可以不被过去所限制。而对于我们教会而言，我们需要成为下一代的属灵的家人，我们要把培育，不要把这个培育下一代只推给牧师、主日学老师，还有这个我们的年轻传道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认为这是神的家，这也是你的家，你就应该就是都可以记得一个孩子的名字，都可以鼓励一个疲倦的父亲陪伴一个孤单的母亲，你也可以关心每一个正在寻找方向的年轻人，为一个迷失的家庭长久的祷告。有时候改变一个生命的不是一篇惊天动地的信息，而是一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属灵家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也许就停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忠心的栽种，然后但是我们需要安心的交托，满有盼望的来等候神使用我们的祷告，神使用我们的问候，神使用我们在我们儿女生命里面我们流的眼泪，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是不是这个意思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撒这个收成不够，是因为我们眼泪不够？好，其实我相信这是真的，需要不断的为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浇灌他们。然后但是有一件是需要我们彼此提醒的，不要太高危哈，因为我们有时候太一直练我们的儿女哈，练到他们了，然后是因着生气而不理我们，啊，这个事情就很，你知道，我儿子会弹吉他嘛，他不是以前我们在台南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很有恩赐的传道人，他妈妈就买了把吉他给他。然后骑摩托车送他去，就他们被他妈妈定到哈，然后就他自己跟我讲的，我十几年都没有碰吉他，就后来老师也说你不要带他来了，他来他都不学，就后来当他自己想要学的时候，上网找买一大堆怪东西，然后花钱去请人家教他弹，然后他跟我讲说，其实我应该还蛮有兴趣的，只是一直练一直练练到我就不要了。所以哈，有时候父母亲我们不需要有太多负面的，就是你看呢，我们关心到 他有压力，然后那个孩子在叛逆的时候，他果然就跟你对着干，然后好像我们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将孩子、将自己、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说分享的话是从你而来，是你在基因上记着的。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主啊，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美好。父啊，如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愿意归回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意，主啊，我们能够愿意按着你的心意，从小事开始进行。主啊，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有行动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实在是有能够有智慧，能够为我们的家人守望，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父啊，为求主你祝福教会，使教会充满了一群愿意祷告的人，愿意带祷的人，主啊，愿意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责任的人。哦，主啊，愿你的教会实在是在这个缺乏这完整家庭的时代，实在是能够成为每一个家庭那美好的这个美好的属灵家庭，使得在你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没有缺乏。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